话说呀，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，大军所向，连续平定各镇。北汉国君刘军呢，忙与群臣呢商议说，宋朝皇帝志向不小，肯定不会让我们割据一方，怎么办呢？建议大夫呼延廷说话了。臣听说宋朝皇帝英明神武，陛下兵微将寡，不如向他称臣，确保地方平安呐。刘军呢正犹豫不决呢，枢密副使欧阳芳说话，晋阳城是帝王之都，怎么能轻易投降他人呢？呼延廷恐怕是私通宋朝，所以才叫陛下投降的吧，应该立即将他斩首正法。刘军一听啊，正要将这个呼延廷斩首，国舅赵燧急忙劝住他。刘军于是呢就下令将呼延廷削职为民了。那个呼延廷啊就带着家小回家乡绛州而去。这天夜里啊，来到了石山驿，忽然外面火把通明，喊声震天呢，一队贼兵拥入驿馆，将呼延廷一家老幼全部杀死了，只有小妾刘氏抱着一个幼子啊躲在厕所逃得性命。原来呢，欧阳芳与呼延廷向来不和，一心想置呼延廷于死地，便派家将带兵来追杀。这一会儿贼兵刚走，驿馆外喊声又起，贺兰山的一伙强盗拥入，将刘氏捉去了。强盗首领名叫马忠，本想来抢劫财物的，听说了呼延廷一家被害的惨事之后，对刘氏说，
你如果肯跟我回庄抚养孩子成人，我就替你报仇，好不好啊？
刘氏答应了。马忠呢就将刘氏啊在庄上安顿好，自己带手下回山寨去了。时光如箭，这一年孩子已长到了14、15岁。这孩子啊，面如黑铁，相貌酷似唐朝名将尉迟敬德，骑马射箭武艺通晓，使得一条混铁枪神出鬼没。马忠一看这个孩子这么勇猛，他也很高兴，将他改名为马赞。有一天呢，马赞呢跟随着马忠到庄外，看到一块石牌坊上写着上柱国欧阳芳几个字，马忠突然就变脸色了。马赞感到奇怪啊，问他为什么，马忠就说了，
看到欧阳芳的名字我就感到很愤怒，15年前就是这个奸贼害了忠臣呼延廷一家呀。我听说呼延廷呢有个儿子还活着，如果找到他，我就和他一起去报仇。
马赞听了呀，也是义愤填膺地说，
可惜孩儿不是呼延廷的儿子，要不然我就立即去报仇。
马忠就说了，这件事你母亲知道的比我清楚，你去问一问他吧。
马赞呢回家问母亲，刘氏哭着说，
儿啊，我含冤忍恨15年了，你正是呼延廷的儿子，你现在的爹爹是养父啊。
这马赞听了呀是又惊又痛，当即昏倒在地。马忠呢连忙进屋来把他救醒了。这马赞一睁开眼睛就要去报仇，马忠就说了，
这欧阳芳是河东权臣，手下军事众多，你哪里进得了身呢，必须用计策才行，你今后呢就改姓呼延，叫我叔叔吧。
这个时候呢，贺兰山耿忠来访，马忠呢就让呼延赞拜见耿家叔叔，问起耿忠来意，耿忠就说了，
我
得了一匹好马，名叫乌龙马，想送到河东卖给欧阳丞相。
马中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么好的马，不如卖给我的孩子吧。
耿忠说，
你儿子就是我侄子，这马就送给他了。
马忠很高兴啊，摆了酒席招待耿忠。席上马忠说起呼延赞打算为生父报仇的事情，耿忠说，
这个嘛，我有一计可以杀欧阳方，将此马送到欧阳方府中，他得了马肯定会问你想要什么官职，你就说不愿意做官，只想跟在丞相身边养马，他必定会收留你，你就可以找机会下手了。
呼延赞一听啊，就觉得是条妙计，连忙拜谢。第二天，呼延赞骑着乌龙马直奔晋阳城，到欧阳方府中献马。欧阳方见这匹马神俊异常，十分高兴，就要给呼延赞官做。呼延赞呢不愿意做官，欧阳方就把他呢留在身边使唤，呼延赞对他十分顺从，成了他的亲信了。这年的中秋佳节，欧阳方和夫人一起赏月，不觉喝醉了，侍从们呢将他扶进书房坐下，呼延赞也跟了进去。见左右没人，呼延赞正想拔出短刀，忽然管家进来了，请欧阳方去安歇，他只好作罢了。不久呢，欧阳方被朝中大臣联名弹劾，辞职回乡。九月九日是欧阳方的生日，欧阳方喝的是大醉呀，让呼延赞到书房里来侍候。呼延赞大喜，心想老贼命该休矣。时间呢将近四更，呼延赞走出书房四处查看，见四下无人，就从腰间取出尖刀进了书房，抓住欧阳方说，
你认得呼延廷之子吗？
欧阳方是魂飞魄散，大叫饶命。呼延赞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，又将他全家杀尽。临走前呢，呼延赞用血在门上写了四句诗，然后骑着乌龙马去贺兰山耿忠、耿亮那里避祸。咱们说呼延赞上了贺兰山，当了三寨主，打家劫舍，战无不胜。有这么一天呢，呼延赞向耿忠提议说，叔叔借我3000军士，我去绛州劫些钱粮，也好供山寨用两年。耿忠笑着说，
绛州守将张公瑾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你未必是他的对手啊。
呼延赞说，小侄如果折损了一名军士，情愿偿命。耿忠见他英武，就拨了士兵给他，不料张公瑾果然是善战，他与呼延赞交战了30回合后，假装不是对手，将呼延赞引入城中。突然两边是伏兵杀出，箭如雨落，呼延赞所带的3000喽啰被射死一大半。呼延赞不敢回去见耿忠，独自从小路逃走，不想却被太行山头领马坤的喽啰捉住了。马坤呢将他锁入囚车，然后派兵送到了绛州请赏。谁知太行山第八寨寨主李建忠听说呼延赞呢是个英雄，就趁着夜色劫了囚车，将呼延赞救出来了。李建忠呢又引着呼延赞 见了新建寨寨主柳雄玉。恰恰在这个时候呢，第六寨寨主罗青来向柳雄玉讨贡钱，三两下就被呼延赞呢给捉住杀了。第五寨寨主张吉带兵来攻，也被呼延赞刺死。马坤得到消息后大怒啊，立即命长子马华率兵来攻新建寨。呼延赞提枪出马，只两个回合就将马华活捉过来。马坤呢，又命次子马荣率兵来救。呼延赞抄起金鞭，一鞭就打在马荣背上，马荣口吐鲜血，落荒而逃。马荣逃回寨中，马坤的女儿金头娘自告奋勇，率领7000士兵出战呼延赞。他先设下埋伏，然后啊，装败引诱呼延赞来追。不料呼延赞看穿了他的计谋，追了一两里地呀、啊，就不再追赶了。马坤见呼延赞有勇有谋，正无计可施，忽然马忠来访。这个马忠啊，见马坤是面现忧愁之色，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呼延赞捉了马华。马忠就说了：“
哎，原来如此啊，兄长别急，我去救侄儿回来。”
立即和刘氏一起到了新建寨山下。呼延赞是披挂出阵，猛然间发现对面的是母亲呢，立即丢枪下马，跪在路旁。马忠就说了：“
真是一场误会呀、啊！马坤是我的结义兄弟，你应该立即去认罪。”
呼延赞说了：“孩儿擒了他的长子马华，又打伤了马荣，恐怕去不得呀。”马忠说：“
有我在，尽管去。”
呼延赞只好跟着马忠去见马坤。马坤呢，是个宽宏大量、爱惜人才的人。他见呼延赞来赔罪，非但没有见怪，反而啊十分喜欢，还想将女儿嫁给他。马忠很赞同，金头娘却说呀，要先试试呼延赞的武艺。马忠就让双方比武了，两人披挂上马，斗了20余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金头娘就想了，呼延赞枪法精熟，不知道剑法如何呀？于是呢，就弯弓搭箭，连射3箭，都被呼延赞给躲过了。呼延赞回转马头，引金头娘赶来。突然，张弓一射，正中金头娘头盔。众人是连声喝彩啊。马坤问金头娘说：“
呼延赞的武艺怎么样啊？”
金头娘笑着低下了头。当天马坤就将金头娘嫁给了呼延赞。第二天，呼延赞到新建寨见李建忠、柳雄玉二人，说明了原委，请他们放回马华。李柳二人也与马坤重归于好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幽州大将韩延寿奉旨前来，说辽国现在是萧太后在执政，请马坤前去辅佐新主。马坤呢，就让呼延赞守山寨，自己带马华、马荣回国效力。